兄姐妹们晚上好。我叫王东，是UCF 今年新来的博士生，很高兴能成为福音教会的一部分。那这个礼拜呢，我自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这个礼拜受献给我们这个礼拜受洗的四位姐妹，然后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神以他形象来创造世人，今日有你我与他。耶稣以死来洗净罪恶，你我他终于得救。黑暗中你与我寻寻觅觅，何处是真理幸福？只有在耶稣的大爱里面，才会有永久生命。
好像吉他声音不够大。
神以他形象来创造世人，今日有你我与他。耶稣以死来拯救世人，你我他终于得救。黑暗中你与我寻寻觅觅，何处是真理幸福？只有在耶稣的大爱里面，才会有永久生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暗中你与我寻寻觅觅，何处是真理幸福？只有在基督的大爱里面，才会有永久生命。只有在基督的大爱里面，才会有永久生命。
谢谢。
晚安。
It's good to see everybody tonight. And a happy Thanksgiving to you all. I hope you had a great dinner together. I hope your day is going well. Now, you know, it's easy to be thankful when things are going well, right? And, you know, you say, wow, I have a lot to be thankful for. But the people that you see there in this slide from the very first Thanksgiving, they didn't have very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When the pilgrims first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hanksgiving, they came here because they believed God was leading them to a place where they could have religious freedom. Bu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Most of them died. Only a few of them made it. And the few that made it were sick. They arrived in the wintertime, and they didn't know how they were going to make it. And do you know what they did as soon as they got here? They prayed. Amen. They prayed. And they gave thanks to God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And do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Ther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yer, faith, and thanksgiving. You see, when you first believe in God, that is the beginning of faith. But when you express it through thanksgiving and gratitude, that is the beginning of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You heard some testimonies earlier, and they were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for what God had done in their lives. And up here, the first pilgrims and the first Thanksgiving, they're 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God becaus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hey prayed. And God sent them the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 helped them to get through the winter. They showed them how to plant crops. They showed them how to survive in a new land. And these people were complete strangers to them. And so they showed them love. And so those first pilgrims were very grateful. Now, the youth group is getting ready to show you something about Thanksgiving and also about faith and about a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And it's in the story of the 10 lepers. If you go to the next slide, we have several verses here to describe what it means to really be thankful in the Bible. Okay? These are 10 lepers who were having a very bad time, and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had faith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Jesus could heal them. But they never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Now, when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ou're thankful when things are good, and you are thankful when things are not so good. And these verses relate to that.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And whatever you do, whether in word or deed,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finally, always give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ut do you know what comes before this verse, Ephesians 5:20? Just before that, it tells people to live wisely. And so I hope after the skit that you see the youth group put on tonight, you will also be encouraged to live wisely. So youth group, please stand up. Next slide. You're getting ready to hear the story of the 10 lepers from Luke 17, verses 11 through 19. Our narrator is Angie Lee, and the drama participants are the youth group. Please come forward.
Happy Thanksgiving, everyone. Our youth group and our junior youth group have put up a skit for all of your entertainment. Lepers were people who had a horrible disease that made sores all over their bodies. Sometimes it crippled them. Sometimes they were blind. But always it made them lonely, for leprosy was highly contagious. They always carried bells to ring, warning others to stay away. They couldn't live or work with their families. All they could do was stand by the roadside or outside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beg. Then on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changed their lives.
Did you hear the good news? What good news?
I didn't hear anything.
Me either.
I heard Jesus is coming to town. Wow.
Really? I can't wait to see him.
We probably wouldn't get close enough, though.
Yeah, you're right.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hear us above that crowd of people.
No, we can shout.
Jesus, have mercy on us.
Jesus is looking at us.
Yeah, I know.
He's looking right at us.
Go to the temple and show the priest that you're healed.
What?
What does Jesus mean we're healed?
I still have all my sores.
Yeah, me too.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I don't know. I think you need to do what you just said. Let's head to the temple.
What's this? Only one? One out of 10 lepers has remembered to look back and thank Jesus. The other 9 didn't even look back.
Jesus! Didn't that man you see a leper?
Yeah, I know them.
It's a miracle that he healed.
Be quiet, what did he say?
I can't hear.
Shh.
Jesus, thank you. Oh, thank you for healing m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Did I not heal 10 lepers?
Yeah.
Where are the other 9? Stand up. Go on your way.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This Thanksgiving, let us reflect on how God has healed us, and let us not forget to thank Him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His blessings.
Thanks, guys. Didn't you do a good job? Now remember, skits like this, they're entertaining, they're funny, but really what makes them last with you and makes you remember them is if you remember the point of the story. You see, the lepers needed to believe in God in order to be healed, right? They had faith. But guess what? The faith, when they believed,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ir faith in God. But when one leper came back and he expressed thankfulness and gratitude,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And it's the same way in your own lives. If you really want to grow in your relationship, learn to be thankful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three kids here who are going to share their own testimonies of thankfulness. So Colin, come on up, or Jesus, come on up and share with us a little bit.
晚上好. And most importantly, happy Thanksgiving. Well, I'll start off by telling a Thanksgiving joke. Well, I was looking online, but I couldn't find a single good Thanksgiving joke, so I decided to make one up myself. I want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So, here's a joke. In Thanksgiving, who's not hungry? Because the turkeys are stuffed. 这个笑话，因为火鸡呢里面应该放的调料都是放在里面的嘛，叫 stuffings， 所以放在里面呢叫 stuff 也是饱的意思，明白了吧？你说，好。To me, Thanksgiv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in the calendar. See, every single year we start out with New Year's. In New Year's, we make our New Year's resolution. We have a plan for the entire year. We plan every single event out, but we make edits. It never works out. So, and then comes Valentine's Day and Easter, where we're just so happy to be in this new year, to start a new life altogether. And then there's a period after Easter, all the way to Thanksgiving, where there's no really important holidays that we celebrate. Well, there's Mother's Day, there's Father's Day, but we don't get days off for that, so it doesn't really count. Now, suddenly Thanksgiving comes up, and that's when we're really thankful. That's our safe, It keeps us, informed that we should be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uring the break where we have no holidays, our mid-year crisis, if we can say that. But after Thanksgiving, then there's Christmas where we celebrate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n New Year's begins all over again. Now, Thanksgiving is a time where we reflect on our harvest, whatever they may be, to take in all of the aspects, the emotional, the spiritual, and the physical aspects, and consider how they affected ourselves. See, I'm usually not a thankful person. I say thank you when, somebody does nice things to me. And usually that's just a reaction. It doesn't truly come from my heart. But, you've been taught to be polite, to say thank you when you receive help. But when is it when you truly come from the heart? And when you're truly thankful for something? So when I wrote my speech, I went around and considered my, lifestyle. Every morning I get up, my mom makes my breakfast, my little brother cheers me up. There's so many things I have to be thankful for that I just don't notice, in my regular days, regular lifestyle. Now, life's ultimate treasure are the smallest pleasures that we all must acknowledge. The smallest things are the things we need to be thankful for most. And everybody needs to give thanks for each small gift that you receive.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hi everyone, I'm Ruth, and happy Thanksgiving. And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am kind of nervous. I am not really good at public speaking, but I felt, Peg said he wanted people to say what they were thankful about today, s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say what I experienced through this year and how it really changed me. And, before I came here, I lived in New York. and I was really happy there. I had a good life. I had a lot of friends. And you know how it is with moving. Nobody likes to move. You become the new person, the new girl, and you have to start everything all over again, and dealing with school, it's very complicated. Your credits get all mixed up. That's what happened to me. My credits got all mixed up, so I wasn't really happy with that. And basically, when my parents told me I had to move, I was really unhappy, and I tried to convince them not to, and I tried to convince them to let me stay longer. But it didn't work. their choice.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them. And so before we permanently moved down, we went to visit Pastor Biao's house, and we were able to talk with them, and I was able to meet Jessica and Jerry. And while I was there, Jessica basically told me about the IB program, and the IB program is basically a really good program, and while she explained to me about it, I got interested in it, but I couldn't apply for it yet because I wasn't a permanent resident in Florida yet. So, and then that weekend, Jessica wanted me to go to church with them. So I slept over her house, had fun, and was able to meet a lot of new friends. And then I had to permanently move down. And then I tried applying for the IB program when I moved down. And by the time I moved down, it was about 2 weeks, a week before school started. And by the time I tried to apply, it was too late. So I had to go to Hagerty for a year. And in Hagerty, I wasn't really too happy in there.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 I got made fun of for being Asian. And I felt really terrible that year because I didn't have a friend to rely on, and all my friends were back in New York, and I didn't have any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in school. And well, at first, just there were some people in my class who were a little racist, but then I thought that wasn't too bad until at my lunch table, there were these group of girls who they purposely said racist jokes really loudly to us, and they threw their trash at us and even start stealing my friend's lunch. And it was pretty bad. And every time I went home every day, I just go to the car and I start crying and I just start complaining to my mom to take me back home. And I kept asking her to take me back to New York, and I didn't want to stay in Florida anymore. And every single break I had, I asked her to take me to New York for vacation. So I think I might have caused them some hassle. So I got through last year, and the only thing I looked forward to was church, going to church on Fridays and Sundays. That made me pretty happy, considering all I had to go through during the week. And then they made me feel like I actually belonged here, and I actually had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every week. So I got through last year, also with my parents' help, because they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to me when I wanted to cry or when I wanted to just complain. Like, I just complained a lot to them. I think I kind of drove them a little crazy. So I got through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at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I found out I got accepted to Seminole, and this year I made a lot more new friends. I actually started looking forward to go to school every day and wanting to do good in school and work hard to get good grades. And I started to feel like I belonged, and I'm really thankful. Thankful for church. I'm thankful for my church friends, and I'm thankful for my parents for being there, for supporting me through all those hard times. And I guess it might have been a pretty bad experience for me, but out of it, I think I learned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I have and not jus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And I think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God was trying to show me to look at life at a different angle. And I guess that's it. Thank you.
Hello, everyone, again. Everyone's taller than me. Okay. Mine's not as deep as Ruth's, bu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m thankful for this year. When Craig asked me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I was thankful for this year, I thought, oh, this is going to be easy. I'll just be like, okay, everyone, I'm thankful for God. I'm thankful for my family, thankful for my friends. Just typically what everyone usually says. And I didn't think it would be too hard. But after thinking about it for a really long time, I decided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 was really thankful for this year,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I really wanted to share with everyone. And I didn't realize it until this afternoon, actually. I'll give you a little bit history of this year. I'm a junior student, a junior at the IB program at Seminole High School.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I'll just briefly explain. Junior year at IB is the infamous year where all the IB students become severely sleep deprived, extremely sick, like I am right now, I'm coughing all the time, unbearably cranky, and very, very annoying. Imagine teenagers without any sleep. That's how annoying we are. And it's because of all the schoolwork and homework that we have, so my situation this year has not been good. And on top of that, our church youth group has just seen the majority of its members graduate last summer. We have Jessica and Chris and Jenny just graduate. So even better for me. And they're here today. Welcome back, you guys. And I'm just as excited for them to graduate and for them to experience the amazing college life as I am extremely lonely.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ress of school and my trying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youth group, this year has been far from bearable. And when I reflect on that, I sometimes wonder, if life is so hard, if I'm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coming homework to work even harder on my homework, sleeping an average of 3 hours every night, spending 2 of those hours not really sleeping, but worrying about my homework, and spending another 2 hours of my sleeping time dreaming about homework. That doesn't really add up to 3 hours, but you get the point. How am I still alive? The simple answer is my parents and my siblings. Yep. Despite being a super annoying teenager, staying after school late sometimes, needing my mom to drive all the way those 30 minutes to pick me up, sometimes having to chase the school bus in the morning because I woke up late, me refusing to do the dishes, making my brother do them for me, me refusing to clean my room, and my mother even says that I'm like a disease the way I infect all the clean spots in my house with my laundry, my backpack, my books. Crazy. If you ever come to our house and see it's messy, you know it's my fault. But despite all of that, they've been unconditionally patient and supportive of me. I don't even know how they do it. When I needed to stay up all night and do homework, my mother would try to stay up as late as possible to keep me from being lonely, even though she probably went to sleep like way earlier. My father would most of the time stop watching his ancient fighting Chinese dramas to come and help me with my math homework, even though I hated it when he helped me, because I knew that's me admitting that I wasn't good enough. And it was really frustrating. But even though it's embarrassing, I needed that to admit that I needed their help. While I was sick, he would sometimes even make soup for me, even if it was really late at night, because I didn't like that ban lang gung stuff. It's nasty stuff. My sister, my lovely sister, who's probably extremely annoyed with me all the time, will often go get me a cup of orange juice and to wake me up when I'm like half asleep on my table from homework. And my brother too would sacrifice his MapleStory game time so I can use my computer and do my homework. And all in all, my family has sacrificed a lot for me this year in getting through this hard time in my life. And they haven't complained to me at all, even though I know they're probably thinking, oh man, Angie, I can't wait till you graduate. And yeah, it's true. Even though I'm so excited to graduate, like all my friends have, there's a part of me that 舍不得离我的家. Yeah. So all in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my family and for my siblings and parents. And I hope all of you can also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and tell your families how thankful you are for them. Thank you.
Okay, I hope you've all enjoyed this. Colin, great joke. And Ruth, yes, you absolutely do belong. We love you. God loves you. And of course, Angie, hang in there. We support you as well. We hope that you've enjoyed this look at being thankful through a teenager's eyes. And we hope you grow in your faith as well. God bless you all.
感恩的时刻，向各位见证一下我们这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二次在这个地方，昨天的第一次，我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我信主的这个历程。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以后这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历程。我今天没有什么 topic， 我的主题就是无题。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恩惠，从小事到大事，每一件事回想起来，我们都有很多感恩这个我们天父上帝的地方。就像我们 youth 刚才说的一样，他们有经常会有抱怨，我们也经常会有抱怨，但是呢，我们呢得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惠。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在这就不讲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家里面也经常和我的女儿发生矛盾，和我的太太发生矛盾，有时候口角。这个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为什么会和我的女儿，她这么小的年纪我就跟她发生了口角，到了她听 A 姐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她还不把我撵出门吗？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智慧，教给我如何看管你这个让我给你看管的这个孩子，祷告。那么有时候跟我太太发生口角的时候，我们互不相让，那时候我就祷告啊，我说，哎呀，我把这一句说完了，求主啊，保守啊，让我的太太不要再说下一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口角就会到此而止。我就祷告啊，祷告。那么有时候呢，我上帝主天父知道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再说一句的话，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口角可能再次的升级。恰好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显得大能，让我的太太 keep quiet， 没有说。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了。那么我想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见证这个大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的名字啊，在我们那个教会的布里亭上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兄弟姐妹为我祷告，为我的工作，为我找工作，整整的一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啊，我们天父上帝，我想见证的，想向各位弟兄分享的，就是我天父上帝时时随时都在保守着我，在给我无限的这个恩惠。那么 当然我在这借这个机会要感谢我天父上帝，同时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了一年呢，整整祷告了一年。那么我想呢多说一下，就是说回顾一下我找工作这个经历。那当时啊，我递了很多简历，我递的简历啊，比这个吴英强当时找工作递的简历还要多。他递了180分，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递了差不多有200分，可是都是了无音信，没有任何的回音。然后在我就非常的苦恼，非常的痛苦。我太太那时候当时也是为我着急，他甚至给我出了主意，干脆你回加拿大吧。加拿大那个地方呢，你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在美国的话呢，你只能干你专业的工作，干其他一切的工作都是非法。那么再一个的话呢，你说他叫我你回中国发展吗？我一想，我这半老头了，我回中国谁还要我了？所以不行。这个时候借着祷告建立信心，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我整整寻求了一年了，你应该给我有一个开道门了，让我能够感受到你在我身上显得大能。我就不断的祷告坚定信心，我也时常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的信心不够啊，你后来我终于接到了这个电话面试，接到一个电话面试。这个电话面试呢是在这个 Gainesville 的美国这个这个佛罗里达州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管理机构的一个研究所，要给我打，准备给我一个电话 interview。 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相差前后相差不久啊，这个我教会里面认识了这个易圆圆姊妹啊对，当时我们一起在那个受洗班。后来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做这个献堂的时候，然后我看他戴个黑眼镜，也认不识了。哎，我说你是我们教会弟兄吗？他把眼镜取了，你们不认识我呢？我们在一起上了这个受洗班，会员班，对，会员啊、哦，我说是。后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谈了起来，我们就互相交流，在沟通，在交通。交通的话呢，我知道他在佛罗里达医院有个很好的职位啊。我说我很久以前我来到佛罗里达，我第一个想选择就是你们佛罗里达医院啊，现在我终于碰上你了。我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看看佛罗里达医院有没有需不需要这样的人呢，需不需要我做那个生物统计。我说生物统计啊。好嘞，我一元弟兄啊就把我的这个事情放在了心上。那么在我正好在接到这个 Gainesville 的这个电话 interview 这个前后呢，医院就告诉我信息，就说佛罗里达医院呢有这么一个职位，而且的话他像天使一样的把上帝的信息传递给我，然后又把我的需求又传递给我的老板，然后在我的老板面前使劲的美言了一番。我不知道他采取了什么公关手段。然后那么正好在这个前后拿到这个Gainesville 的 interview。 当时我就准备啊300个问题，电话 interview 准备三百个问题。我晚上睡不着觉时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让我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挑战啊，这个面试有300个问题啊，我怎么能够记得住啊，就在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你让我怎么记得住啊。后来我就祷告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让我第二天就要电话 interview 了，我就让我太太给我做一个磨砺的 interview， 结果让我增强点自信啊，做个，然后我也祷告。后来他在我们家的那边用电话，我在我这边用电话，我们两个隔着墙隔着一道门，然后就开始电话 interview。可是不幸的是， 只 interview 了三个问题，我太太就给我下了结论了，说你这个电话 interview 是不可能拿到的。当时就是当头一棒，一盆冷水泼下来，之后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我都想跳楼了。我太太跟我的这十几年，三个问题下来，她就说我不行了，算了，你别去了，你不用想了 interview 了。那你说我还怎么办呢？那我只有跳楼了。可是我那只是20楼，我跳下去也扎不死，可能会扎这个残废。后来我也没有选择，没有做出这个选择。然后我就继续祷告，一个晚上我没睡着觉，我就祷告祷告，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个之前，这个议员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电话 interview 以后，啊，我真是感动不已啊！我在这，我再次的，除了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以外，我要感谢议员弟兄，他从他们家用电话给我打过来，在我太太拒绝跟我做模拟 interview 的情况下，给我 interview 了几十个问题。那么第二天的话呢 ，interview 的时候，这几十个问题，这个我的 interview 的这范围全部被他 cover 掉了 ，cover 在里面。后来电话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自己感觉很顺，我就说好了，那我就等着 onsite interview 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邀请我去做一个 onsite interview， 要做两个 presentation， 一个在 Tampa， 一个在 Gainesville， 同一天。哎呀，这个时候一个极大的挑战，我的英语又不好，然后要我做一个比300人的，他当时说是300人 interview， 那个 presentation。后来怎么办？我就凭着信心，凭着祷告。这个时候我们Susan 姊妹给我祷告，在电话上祷告。然后另外还有在这之前，然后议员夫妇亲自到了我们家，做我的听众，然后我秀他们那个 slide， 然后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议员和这个饶房姊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后提出了非常多的很多的宝贵意见。好，第二天临走之前，然后谢淑珊姊妹又在电话上为我祷告，她祷告。我忘了那个大意是这样的，就是耶和华神啊，你让他勇敢的开口吧，他会给你智慧，给你力量，是不是这么说的，苏珊？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啊，他写了一个条子，我把那条子呢夹在我的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材料里面。在路上呢，我太太开车，我其他东西什么没看，我就看那条子，那条子给我了很大的力量和鼓舞。到了那个 Tampa 以后，在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那天实际上没有300人，只有30个人还不到。正好那一天是 是学校关门，所以的话呢，那些工作人员都回家带孩子去了。所以就避开了这样一个300人的大场面，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就在那边做，最后只有三十个人，然后我就去了，在那个 Tampa 做了这个 presentation 以后，然后我又到了那个 Gainesville 呢，只有20几个人。然后下来以后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佛罗里达医院这个职位还在 open 呢，这对我是一个面临很大一个挑战。我就想啊，如果真的是 Gainesville 给我这个 offer， 那我现在就要分地两句了，虽然在佛罗里达。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主意啊，给我开一道门啊，看哪一道门最适合我的情况啊。我说这两个工作我都要啊。后来这个Gainesville 这边的话呢拒绝，理由的话说是有另外一个高手，他发表了很多的文章， 我的文章没有他多，所以以此为由把我拒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一下从高山挪到幽谷啊，在这个幽谷里面，我就想了，我说太阳在什么地方啊？上帝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后来在这个时候，医院员像天使一样把佛罗里达医院的信息告诉了我，说那边的话呢，他又碰见了老板，然后说呢，不久就要给你一个 interview， 让你全力准备，我就全力以赴的做着准备。然后后来的话呢，就去了佛罗里达医院的那个 HR， 做了这个 interview。当时我也是几百个问题做了准备，我还记得其中有两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零花钱？那个 human resource 问我你有没有零花钱，你是怎么样花你的零花钱的？哇，这个问题我没有准备过。后来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我说我从来没有零花钱，我也不知道怎么花零花钱，然后 shopping 呢我都是推着车，我太太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这是实话。后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你是 how do you cope with stress？ 好，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有很多的 stress， 在我的工作中我也经历了很多的 stress。 那么最我其中一个办法呢，就是让我自己呢心情平静下来思考，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祷告。我就告诉他，我说 I'm a Christ。 后来这句话回来以后，我跟我太太一讲， Are you a Christ? No, you are Christian. Oh, I'm a Christian. 完了，我说这个 interview 完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我太太就说，你怎么能说你没有 pocket money 呢？你怎么能说你，人家就是看你啊，能怎么样的花钱，怎么样的Manage your money， 对吧？你怎么能说你没有花，你没有零花钱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 I'm a crime。 后来我会回想，我说完了，佛罗里达的医院这个职位不用再想了。他问了几十个问题，然后那个 interview 的 HR 的人在那地方OK， 我得马上就完，还能他要去追我。好，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这个老板的话就要给我 interview。 结果当然我现在已经上班很长时间了，后来有一天老板让我做一个项目，他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要把这个数据怎么怎么处理，要出一个 layout， 他就把这个一个 layout 一个 template 给我看，他说这就是你当时在那个佛罗里达医院的那个 HR 做 interview 的时候你的一个评分一个表。我一看，哇，我这个曲线高于平均值，哇，怎么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说 I'm a Christ， 我说我没有零花钱，我不知道怎么花的，结果我的那个评分表还真的高于那个平均值，哇，真是上帝主保守。所以从这些事情回想起来，我就每日每天不管从大从小的一些事情，真是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阿爸，他的一路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让我的这一年能够顺利的找到我满意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家庭没有分裂，没有分开。谢谢各位。
我就是那个经常跟他吵架那个。我有一天读到一个一句话说 You cannot have a testimony without a test。 我觉得真是就在我们这个家庭，就是说真的很就非常非常 typical 的一个 You cannot have a testimony without a test。 他讲的是那个好的那边啊，就是世俗的最好的那边，找到工作啊，你信了主，然后你祷告，然后你就找到工作，所以你就信主 ，OK？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 我们也就是在他找到工作的那一个月，好像还不到一个月吧，然后我就被诊断出得那个腮腺癌，就是 thyroid cancer。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就像那个Craig 说的，就无论是在你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都应该感谢主。我觉得在我们家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上，我觉得真的是都要感谢主。因为像我得到那，就是知道我得到 cancer 以后，很奇怪啊，我一点都不紧张啊，一点都不 depressed， 反而心情很安宁，很平静。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反正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病，那我就按照医生建议的，那就去治疗就行。所以我觉得真是很感谢主哈，就很安宁的心。还有嘛，就是要感谢主啊，拥有这么多好的这么多关怀备至的弟兄姐妹啊。知道我得了 cancer 以后，还有就是所有的，好像好多弟兄姐妹都给我打电话。平时我都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叫不出名字来的，但都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啊，测试怎么样啊，需不需要做那个 chemo 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说，你就感觉真的是 home away home， 就是 at home away from home。就是你感觉真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家。所以还有就是第三个，我觉得我要感谢主，就是让我成为他的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来传扬就是他的大爱。我记得就是朱翔刚找到工作以后，我也经常跟我们同学啊朋友啊打电话，就告诉他们说，真的我们信的是一个真的神啊。因为在朱翔这个事情上，他学的是 zoology，就去做的是 statistician 哈，就觉得，有时候在世人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上帝的大能下，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我也不停的给同学打电话，朋友就传这个福音哈，但同学后面好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后面我一想想，是啊，想想也有道理啊。如果慕道友的话，好多人就像我在慕道友的时候，我也是排斥基督徒，我有时候就觉得他们就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啊，然后就去教会啊。然后我就想，我同学确实跟你有这种想法，说那当然你们家得好事，那当然你们要信哦，你们信得那么好。但是我得了 cancer 以后，我也跟同学跟朋友还继续打电话，要跟他们分享，要跟他们写 email 什么之类的。特别我特别感动，就是我有一个同学的他的先生哦，非常非常的固执。他经常都是说，他说每个星期去了教会以后，回来以后我房子买不起的我还是买不起啊，就是他就觉得你信那个主有什么用啊。最后，但是我得了 cancer 以后，我给他打电话聊天啊什么之类，我还是那么开心啊，还是那么平静。他可能就觉得有点心里面就觉得，他们信的这个神可能真正的是神啊，真的是一个唯一真神哈。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他有一天就给我写 email 啊，我先生的那哦，这个同学的先生给我写了 email， 他说他上一个礼拜天受洗了啊。那这真的对我来说是真的。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因为他一直是很排斥，连他太太去他都很反对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通过，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你，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啊，得了一个 cancer，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被上帝所用的话，哪怕我只是让一个人信了主，我就觉得我这一生也没有白活哈。还有最后呢，我就感谢主，也怜悯我的软弱啊，我就相信每在我去做手术那一天，我觉得人嘛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很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就像我先生刚才说的，就说我信心在他找工作的时候也有软弱过，我希望他干脆回加拿大算了，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哈。那我在去做手术之前第一天啊，前一天我就感到非常的恐慌哈，因为你想嘛，没有任何人都希望就说谁在你脖子上开一刀哈，所以话我就觉得很恐慌。但我就觉得真的感谢神啊，他通过天使啊给我女儿，我女儿才6岁啊，他那个我也没有给他就是细说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因为我知道6岁的孩子他可能还不能理解癌症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他一种很不好的那个。但是在我去医院做手术的前一天啊，他就给我一个卡，那卡上面他写了一个 Believe Jesus can do it 啊，他说就是相信耶稣能做到啊，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拿到那个卡，我就觉得很，真的是天使给我的，因为我相信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也不知道妈妈是要干嘛，我只是告诉她我们要去医院一趟啊，我跟爸爸要去医院一趟，所以她给了我一个卡，从那个她的 after school care 以后回来以后，她就给我一个卡，写了一个 believe Jesus can do it， 所以我今天把这句话献给大家啊，无论你是信还是不信，真的你应该相信这句话 ，Believe Jesus can do it。好，谢谢大家。
实在是心里觉得，没有什么可分享的，因为 为这几个月来这个我们的一家的生活就是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啊，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我们这一家值得感恩，特别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平淡的生活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特别值得感恩的。你们可能知道我们的儿子今年5月份他是被诊断出是白血病，当时他诊断白血病的时候只有1岁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白血病就是血癌，是癌症啊，没有什么了解。但是诊断之后呢，我们通过从医生护士和我们自己在网上这个做一些研究吧，我们就对这个病呢有了很多的了解，对这个病本身和这个对这个病的治疗有了很多的这个了解。对这个病有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吗？可以吗？能听到的啊？对不起啊，那个就是再讲一下，我们的孩子啊，那个儿子1岁半的时候，今年5月份的时候是诊断的这个白血病啊。我们当时就是完全就是等于我们两个人就晕了啊。那个当时真是就刚诊断那几天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来当然就是有了一些了解，自己也在网上查一查这病是怎么回事。这个了解了之后呢，给我们很大希望，就是因为这个病，它现在的医学的话呢，就是这个对这个病还是治疗的，就是说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它的这个预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同时呢，这个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恐惧，因为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病的治疗的话。是非常的这个艰难的，这个病要治疗总共是大概3年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当然就是说化疗了，这个主要是化疗的话呢，它的这个等于免疫系统就是被破坏了，所以等于说是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有可能会发生感染或者意外什么的。我们越看的多呢，我们就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可怕的这种属于就是说，这个药物有副作用，药物副作用以及就是说引起意外感染什么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所以我们等于这个诊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完完全全的生活在恐惧之中，只能说我们是生活在恐惧中，而且是看不到头。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这个病治好了，怎么叫治好了？治疗结束了，但是治疗过程中，治疗结束之后都有可能复发，而且复发了之后呢，它的预后就会是差很多。看得越多，心里越恐惧，这个了解的越多呢，真的是恐惧越多。医生护士都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看网上的东西了，因为这个你看得越多你越害怕，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看，我们忍不住都要去看，所以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这一家呢，特别是我啊，这个就是以前的信念一直是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生活中就是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这个诊断之后，我就发现根本不可能按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不要说最坏的情况了，就是。很多很多意外的情况都是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去做打算呢？只能就是我们祷告祈求神医治，祈求神带领我们只能为最好的情况做祷告，去盼望。但是呢，我觉得以前在这个有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好像都是有一种就是对生活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有一个可以控制自己生活，可以计划， 可以安排啊，就是觉得好像生活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但是有这个白血病的诊断之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完全都不能控制了，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的生活做安排做计划，我们只能够就是祷告，然后看神能够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但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当你真的是对你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你没有办法计划，没有办法安排，没有办法掌握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完完全全要交给神，求神带领你的生活的时候呢，神会看顾，神会带领你，神会为你安排你的生活。以前的话呢，有一些就是我们看到好像是故事很好，我们自己家里有一个十字架，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脚印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发现呢这个他的一生哈，就是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神也和他在一起，那么就是跟他在一起走，但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他最艰苦的时候呢，这个沙滩上只有一串脚印啊，他就问这个神说为什么在我最艰苦的时候呢你没有和我在一起。这个神呢跟他讲说，在你最艰苦的时候实际上是只有一串脚印，因为是我抱着你走过去的，所以只有一串脚印。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十字架，我们很早就有一直挂在家里头，我也知道这个故事，但是真正的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个故事的含义，确实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们不能够掌握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真的是当你需要神的保守，当你完全交给神的时候呢，神会看顾你，神会保守你。当我们这个经历到这样子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蒙神的恩典。我的孩子，他的这个治疗呢是前半年，前六个月是最属于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说从治疗本身来讲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药，化疗的药是常常要换，感染的可能性很大，药的副作用，刚刚用的新药也有可能有副作用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可知的。所以的话，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网上，就是因为大家有相同的经历的人都会在一起讲，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讲前半年六个月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波折感染住院，或者是药的副作用引起很可怕，就是反应过敏反应。但是我们昨天等于说昨天已经就完成了前六个月的治疗，现在进入了昨天开始了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治疗，这个阶段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因为药也都用过了，以后的话药也不会常变了，所以感染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小一些。那么我们在前六个月这个时间，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的这六个月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平平安安的过来，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啊。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就是在最开始的这个 shock 过去了之后，在我开始了解这个疾病和治疗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度过这头六个月的时间，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过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意外，但是当然就是我感到当你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求神带领你的时候呢，神会为你安排。还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这个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你经历了苦难之后，你才会看到神的恩典，你还会感到什么是幸福。我们以前说实话是很感恩的，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蒙恩的一生 so far 这个 我觉得我的一生，我生命中得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这个认识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深，就是在我们得到了，真的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才会想到哦，原来有的时候不认识到原来的生活是多么的平安、喜乐、幸福。你没有苦难的时候，你虽然觉得你是幸福，但是你真的不知道那是有多么的幸福。我现在，当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我看到其他的家庭带着他们的孩子活蹦乱跳的在外面走玩，在游乐场上玩，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有很多的羡慕，但是我心里也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有多幸福，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有多么的蒙恩。我们虽然经历这个事情，但是我还反而觉得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蒙恩，我们是多么的蒙神的保守。因为这个你一旦去了解，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你所经历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说是算不得什么真正的苦难。那就是我们相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有很多家庭经历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苦难。所以我真的是深深的感恩呢、感谢神这样的保守我们，也感谢神真的是让我们能看到我们所蒙的恩典。我每天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些，也求神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有多幸福，能够让他们认识到神的恩典。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给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恩典。谢谢大家。
我自己刚做完化疗，所以我很难想象你的儿子两岁，真是。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过去几个月的心路旅程。我今年不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你们肯定都替我祷告过，所以我今年的6月3号被医生诊断，医生做活检，就是 biopsy， 然后6月5号诊断出有乳腺癌，二期乳腺癌，到今天我算了算数了180天的样子，差不多。在这期间呢，我做过2次手术，4次化疗，30次放疗，还有下星期3次就全部结束了。你们看我站这儿还红光满面的，别人说怎么你得癌症，你先生比你还看着脸色不好呢？所以我头发新头发已经长出来了，而且那个还比以前又胖了好几磅。所以这180多天，我真是每一分钟都感觉到神的做工。一分钟都没有离开过我，没离开过我们的家，平安和喜乐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家。我心中的感恩真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说实在，今天我也不是主动站在这儿来做见证的。虽然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很怕在站在上面说话，所以2个星期前我看那个我们那个通告说有这个有机会见证，有见证的人可以去找师母联系。我一想，哎呀，我也别去找了，没人找我，我也不说算了。可是就是上星期呢，我就去，因为我的放疗还在进行，我每天都要去做放疗。我就开车在路上呢，就老心里很不踏实。老有一个好像声音在说，那九个人在哪呢？我这是琢磨这9个人什么哪跟哪儿啊，这是。真是没走，我当时也没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还在，我女儿他们演这戏，我路上还在说，你们怎么演的就是这个我要说的事儿啊，真是很奇妙。然后我今天来去查这句话是在圣经里哪一段，但是我真是当时就老是在路上老有人跟我说那九个人在哪儿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好，我突然就想起来，一边开车我就在想，好像有一 圣经有一段人讲，就是耶稣治了十个大麻风病的人，只有一个人回来这个感谢，另外九个人就都不见都走了。后来我一想，哎呀，那九个人就在车里开车呢，就是我。所以真是我就坐在车上我就特难受，我想不行，我得赶快跟他们说一声，不然我这车都开不了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师母的电话在我手机上，我就有罗毅的，我赶快罗毅我要去做见证，那个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告诉师母一声。真是说完了以后我心里就很平静，开车开到做放疗就跟没有事一样。所以呢我今天带到这儿来，真是神把我逼到这儿来的。这个我这个从生病诊断做手术其实都是很奇妙的，这五分钟肯定讲不清楚，但反正我也是都很正常，天天做 mammograph ultrasound 正常的检查，没有耽误过，每次都说正常。所以很偶然的机会，医生就说要不然你再去做做，你找外科医生看看去。还就这么一句话，我呢就去跟外科医生订了这么一个 appointment。 正好是我其实6月10号我本来订好票要回中国，3号我就去找外科医生。这外科医生他就说你这儿有一个肿瘤，要不然我们就做手术，先给他拿出来再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我说好吧好吧，我说那就，他说那你就跟医生都走了，说你就跟我的护士 make appointment 好就行了。我说行吧。他的护士来，我就说他说什么时候，我说那得8月多了。他说为什么8月多，我说我马上就要回中国了，我们去看奥运会，这好几百年不单着一回的，我们有奥运会的票，真是买了奥运会的票。后来呢他说哟，那其实时间有点长，我得去跟医生说一声。结果这医生又跑回来跟我说我非常不 comfortable， 你要2个月以后再回来做手术，就来做手术，你呢必须得马上做，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你是好的坏的。我一想说的什么话，怎么可能是坏的呢，我什么都正常。他说但是我们今天你要再做 biopsy， 我们取出来如果是良性的呢你就回中国按你的原计划，如果是恶性的呢你就别走了。后来我说哎呀，你就说吧，反正做呗，反正就这样。我先生都没有，我都没有让他陪我去，我想就是一个很 routine 的检查，就当时做了 biopsy， 但是2天以后就告诉我结果，说你赶快退票吧，别走了，你这票没法走了，因为你这个是癌症，你必须得马上做手术。所以要没有，其实我当时那妇科医生多嘱咐我一句，或这外科医生很果断呢，像我这个人拖拖拉拉的弄不好，我就不去检查了。所以等我做手术的时候，手术做得很完全，另外也没有扩散到淋巴，这些都对就下一步的治疗都带来很大的方便。所以这我觉得是蛮奇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李晨弟兄讲的很好，就是说有神的人真的是很幸运的。有一点我们觉得我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很怕死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像这个耶稣就说过，在约翰福音第5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的。所以嘿，咱怕什么，咱死了去天堂。所以真的是这样，如果我做得足够好的话，所以死真是不是很怕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姐妹也在讲，就是说那个平安真的是，我觉得别人很不是特别能理解，我们真是不是很可怕。我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0岁，一13岁了，他们要生气了，说不清楚他们岁数。那个就是我们就很快就告诉他们，就是说哎，我妈妈是乳腺癌是几期的，医生告诉我5年的存活率是82%。这个就是真是很平和。那我儿子蛮有点小，就有点着急，就说妈妈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不应该恨什么人呢，因为耶稣都说是爱，可是我真的很恨 cancer， 你知道不知道，真是很着急。然后我女儿呢就大一点，就跟她说不要急，说那个妈妈没有事情的，如果有事情也就是她早点在天堂等我们就是了。就说感谢神呢，我们的孩子都是信神的人，所以呢就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就这么跟他们讲，我也不会很担心要不要告诉他们，怎么告诉他们，就他们就跟我差不多，我知道结果我马上就告诉他们，也感谢神他们也有这种平安。然后而且我知道就说就神在掌管一切，真是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有什么事情，那神也会帮助我的丈夫带他们的，所以真是有这种意见，从来没有就是 worry about 这个。有的人就说哎，那没准就是因为咱们讲科学的都比较，你现在说呢没准没有神的人也是这样是吧，也能想得开。所以有的人说你是不是想得挺想得开的， 我说不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在五年前就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当时远远比这，就是很偶然的一次，我去做体检，医生就听我的肺说，哎，你肺里是不是有东西？我说没有东西啊，都挺好，这都是 routine 的 check up。然后呢，结果他说你不行，你赶快去照 X 光，一照呢，就真是肺里有一个肿瘤。当时医生就说呢，有可能是癌症这个位置啊，在什么 location 不太好。我就和我先生我们俩哇就开始去网上去查，一查哇，这个位置的90%都可能是 cancer， 哒哒哒一查，我们俩真是当时就麻了爪了。马上我记得我们真是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我们俩都是特别爱玩的人，就说那全这么耽误了那么多玩地儿都没玩成呢、啊、那时候都不信神嘛，然后真的一下让你感觉那刚怎么办呢，说我们俩就说检查出来这结果不好，马上辞了工作咱俩去周游世界，就是唯恐就是这么一点生命咱们就赶快怎么尽享乐这种，然后真的没有平安，一点都没有，然后就不愿意再想，就是孩子那么小怎么样。所以主就告诉你，我就是咱们科学的比较，有神和没神的人就是我。同样的事，那时候的事比现在事小多了，我当时就是惊慌失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坐这儿真是非常平和，没有一天我担心过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所以呢，所以我们不怕死，真是不怕死。第二呢，就是说死不怕，这个男女有点怕，你知道化疗啊，因为我知道非常，就是说反正看人书上听的都是特痛苦，非常痛苦，而且就是反正我正好还看着 CCTV 前两天突然那么一 switch， 就上这人讲说当时做化疗差点死了，死的心都有了，还不如就算我死了得了呢，我听着更着急了，这怎么坚持过去，真是紧，而且当时听说化疗要吐啊，很就是说很难受的，我就特别怕吐，一动就是说比如一感冒就吐，所以吐对我来说很敏感，我就说你疼不是那么怕，但是吐我就特难受，所以听着这，所以我一直在跟医生说我为什么要化疗呀、啊？有没有扩散，为什么要化疗，可不可以不化疗啊，就跟医生就讲了很多，反正说了半天也说服不过医生就说反正怎么反正你得做化疗，所以呢真是心里这个人蛮忐忑不安的，很害怕。然后呢所以就说真是很蛮恐惧的，但是说起来也很神，要说神就是真是神，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朋友送我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是台湾的一个师母写的，她是美徐怡锦写的，她的书名叫《灵命得力秘诀：每日得力一分钟》。这书什么样的，就每天呢就是引用圣经的一段话，然后她就讲她自己的感受，就一分钟的时间就读。我呢不是说老有时间读，今天就放在床头有时间的读，比如说，然后呢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我是23号，我今天都把我这书的复印件带来了，我是7月23号是我第一次做化疗，那个所以22号前就那天晚上的紧张的确是很，就是说怎么跟别人讲这个害怕，我也不愿意跟我先生说，他这个还正在慕道友，才本来就不如咱们坚定啊，这个所以我紧张也不能告诉他，他就更麻爪了，所以呢我就想怎么办，我就开始那就拿去书读吧，我印象特深，7月22号晚上，这就是这篇的，我就给你念一段，7月22日引用的这段话是马可福音的5章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然后下面一段，这是一段他引用的圣经，他读的是他讲的这个他的这个 comment， 就是说这是一位患了38年血漏病的妇人，以信心的手触摸耶稣的衣裳，心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在他一触摸的时候，灾病立刻痊愈，耶稣顿时觉得很有力，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后来知道是这位女人，就对他说了这句温柔安慰祝福的话。你们不知，反正我当时那天晚上这一句话对我意味着，就是我就意味着就是一切，我就觉得放心踏踏实实就去睡我的觉，第二天一点都不再害怕的去做化疗。这是信心。还有一个，因为生病，我觉得我们家意识到的就是祷告的意义和祷告的作用。像以前我和我先生都是很 cynical 的人，就是比较你们都知道很随便的，不是这个很有规矩的人，不是这个比较随便的人，所以我们家以前常说的话就是说，哎呀咱们家这点事儿别麻烦上帝了，就说那个 就不用跟上帝说了，上帝麻烦点主要的事儿吧，世界上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呢，让上帝去操心吧，咱家事儿就甭麻烦上帝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祷告有点就很走过场的样子。那个但是现在呢就也像刚才那个弟兄讲的，因为生病你觉得这些事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比如说化疗这些药你能不能 take， 医生做手术他能不能做好，你的肿瘤结果是什么样的，手术能不能做得很干净彻底，这都是你不能 control 的。所以呢就逼得你这事变成大事了，本来是咱家的小事变成大事了，咱得麻烦上帝的事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就成就是那句话，我现在都可以跟你们 argue 不对的事，为什么不对，咱们以为上帝的能力是有限的，以为管了我就管不了他呢，实际上不是。但是就因为这个就逼着你好像就坐下来你必须得来祷告求上帝，你自己也没办法了。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全家都每天晚上祷告变成一个就变成一个 routine 了，而且是真是很认真的说的，不是说啊谢谢你给我们做上饮食给饭点啊行了阿们、啊、有时候就这样，真是你每一天都在祷告，就祷告真是祷告明天化疗不要有事情，化疗就非常具体的事儿，化疗以后都很正常，孩子们都知道做饭，这样很觉得跟因为这样跟神的关系就更亲密了。也通过这样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忧虑全都交给上帝，你看我们特担心这事儿，请你看顾，哎，我们就变得很轻松。所以呢真是我们家都是很没有，就别人说你看你很高兴啊，因为我们把麻烦全都交给上帝了，所以我们自己不是很麻烦。那个我们因为相信神说的你们的好处不在我之外，所以心里特别有准儿。所以整个在整个的放疗化疗过程中啊，虽然也有很多痛苦，可能现在都记不是很清楚，化疗结束我们你看我没瘦反而又胖了，当时曾经白血球低到700多的时候也没有引起感染，没住过院，也没耽误过玩，这个老vacation还接着去。所以因为在仰望和依靠神的过程中几个月的治疗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呢真是要感恩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也是在这个因为感谢神让我在生病的过程中体会到他的大能和奇妙的能力，也感谢神让我在生病的过程中体会到兄弟姐妹的爱。就我在生病这么长时间，我先生从来没给我熬过一回汤，这不是在抱怨，是因为我冰箱里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兄弟姐妹送来的汤啊粥啊，所以他都没机会献殷勤。所以也感谢神教会里兄弟姐妹送给我那么多卡片鲜花礼品音乐磁带，还有最珍贵就是你们每周的替我的祷告，上帝一定垂听了你们的祷告，因为我今可以就是这么好好的站在这儿。当然我这里也要特别感谢神，我的先生对我特别关心。他虽然还只是慕道友，但他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认真的祷告，连我儿子都说哎，你信上帝吗，你怎么这时候才祷告，就说在车里你行吗，跟上帝说话有人听你吗。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是听了他的祷告。而且他一直对我很照顾。比如刚开始化疗时候头发刚开始掉，他就把我头发剪了一个挺新颖的那种短发式，挺好看的。然后等我头发都掉光了，他天天跟我说哎呀没事，这样的长出来的都是黑头发了。前两天跟我说哎呀虽然头发长出是白的吧，但是长出来了，所以所以真是很感谢神。当然我还有很多的见证想跟你们分享，我知道我已经超过我的5分钟时间了，所以我就结束，就还用我那7月22号晚上就是在那个我化疗前一天的那个下半部分那一章给你们结束。这种信心是非常宝贵的，使我们随时可蒙恩，就像你打开电源灯就亮了，你现在在哪一方面有需要呢，来触摸耶稣，愿你今天就经历到耶稣对你说安慰温柔祝福的话，愿神赐福你，谢谢。
那我们因为的时间的缘故，我知道还有一些见证人他们预备了，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你们如果还愿意继续见证，在主日的时候告诉我，我讲道可以 cut 短，然后让你们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讲道。那么现在我们一同请那个方舟几位弟兄和姐妹来唱《其恩典》，来回应上帝 在诸般的 in every circumstances he give the grace and sustain us to walking through in the valley and walking through in the mountain. 我们第一遍，我们先跟听这个磁带，跟我们一块走过。
心充满了感恩，被担当
他赐我新生命。
His Lord. 充满了感恩，对伴我同行者献上我的感恩，还以恩典为我的冠冕。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thankfulness to him who was beside, who was my weight and strength and cause
节目，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
愿上帝把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一位每一位。 Happy Thanksgiving。